之前。
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，继续来。一起学习《路菩萨行论》。那在学习之前，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动机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来去学习《路菩萨行论》？为什么要花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做学习呢？我们花1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去想这个问题。好，那不知道各位的想法是什么？但是我们总是会有一个原因，然后所以促使自己来学习、来听闻。那不只是今天，每一周都有一些时间是在学习经论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样的一个时间呢？我们同样的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，有很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。每一天，我们一周里面，比如说3个课程里面，一个课程1个小时，那这样一周就有3个小时，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去学习正法，原因是什么？3个小时，我们可以做其他很多的事情，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去学习正法呢？因为正法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为什么正法对我们那么重要呢？就像我们之前一再提到的，我们所想要的是离苦得乐。我们想要离苦得乐，首先我们要先确立什么是真正的苦，我们应该断除的苦；什么是真正的乐，也就是我们所应该要得到的乐。如果我们没办法知道什么是要断除的苦，什么是要得到的乐，那我们要如何去离苦得乐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到什么是我们要断除的苦，我们才会知道说，哦，那接下来我该怎么样去断除苦？什么样是我们所要得到的乐？知道了之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哦，那我要怎么样去得乐？啊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去前进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这一些都必须要先透过听闻佛法，听闻正法，应该这么说。 听闻取舍处，我们才能够了解。哦，所以正法对我们来说，非常的重要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，虽然说都非常的繁忙，有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仍然要花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去学习佛法。那我们在繁忙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，我们特意空出了这个时间来学习佛法，那我们就不应该让这样的一个时间浪费，毕竟是我们空出来的时间。虽然对有些人来说啊，这个有没有去空这个时间可能不一定有差别，但是相信很多人是本来很繁忙的，但是特别去留下这段时间。那我们留下了这段时间，那就要让这段时间有意义。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一个礼拜，当然每一个人不一样，但是总体来说，至少这个团队有3个课程，一个课程1个小时或1个多小时，一周就有3个小时，一个月就有多少个时间？2个月多少时间？3个月多少的时间？那一年下来，我们花了多少时间？这样想一想，确实，我们应该要随喜自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学习正法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告诉我们自己说，那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上课，在学法，那我要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时间不要浪费，让它能够达到最大的利益？当然，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没关系，反正我来听课，听多少是多少，有听到就是种善根，也有可能。但是种善根当然是好的，但是仅是种善根就太可惜了。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小时或者说这段时间能够成为最有利益的。那要怎么样让它成为最有利益的呢？这时候我们的心应该要广大的思维。当我们的心量宽广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所得到的福德，它也能够更加的宽广。所以，缘者一切有情，希望让一切有情能够离苦得乐，希望一切有情能够就近的离苦得乐。所以我自己必须要先成就佛果，而为了要成就佛果，必须要了解菩萨行如何的修持。为此，我们来学习《入菩萨行论》，特别是圣者所讲述的《入菩萨行论》。啊，这是我们在一开始上课前，那不仅是这一堂课，每一个课程之前。每一次上课之前，我们都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。虽然说在每一个课前面都会调整动机、调整意乐，但是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常常会因为常常听、常常听就疲倦了、就疲乏了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否真的有调整动机呢？哦，这个就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去观察。啊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这个圣者所讲的入行论的部分，有生必有死，如岂不见乎？然乐睡眠者，如牛见屠夫。通道片风矣，死神正凝望，此时汝何能贪食复耽眠？死亡速临故，及时应急资，届时方断缆，迟疑有何用？未兆或始作，或为半成时，死神突然至，呜呼，吾命休！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，这一品讲到的是精进，策立我们必须要修持精进。我们一般提到六度里面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主要是福德资粮。 禅定跟智慧主要是智慧之粮，而精进则是两者的助办，同时也可以承办两者的资粮。所以，不论是对于福德资粮来说，或者是智慧资粮来说，它的累积上面，精进非常的重要。那精进，什么叫做精进呢？上次提到，精进的定义是欢喜于善，这个是精进的定义。我们常常会搞错精进，我们会认为我们努力去做一件事就叫做精进，事实上是这样吗？你只是努力去做某一件事情，不一定是精进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用就是正理去推敲的话，努力去做一件事就是精进吗？不是。那所以你要努力去做什么呢？你要努力去行善，这件事是善法，并且你是什么呢？欢喜的去做。如果是被强迫的，是不行的。你要欢喜去行善，这个才叫做精进。那精进所要对治的，它的所断是什么呢？一般提到懈怠，三种懈怠。那首先第一个提到的是，这边提到放逸懈怠、贪着懈怠、灰心沮丧的懈怠，那一般就是，我们平常讲到的懈怠、贪着劣势的懈怠，还有什么？轻蔑自己的、怯懦的这样的一个懈怠。那第一种懈怠，它的对治，这边就提到了念死无常、念死无常的道理。那这边圣者怎么说呢？从第五到第八句说，只要因缘具足，死神随时随地都会要我们的性命。死时若没有准备善业，再多亲友也无法帮助我们。简单来说，刚刚所念到的这四个偈颂里面，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当因缘具足，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死亡。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说，真的寿命已尽，遇到很多的违缘，也有可能因此导致死亡。我们一般讲到，非时恨死。其实，世上很多的人都是由于非时恨死，这也是我们平常为什么说需要修长寿法的原因。长寿法它主要对治的是什么？非时恨死。我们本来业有决定说我们的寿命，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活到这个寿命，因为福不够。福报享用完了，那你就无法继续的活着，所以会遇到很多的恶缘，可能因为这个恶缘而突然的死亡。那有些人他是寿命已经到了，那当然这就没有办法。那很多人则是非时恨死，所以。这边最主要提到的是，有很多的因缘会让我们死亡。这个在道次第的教授里面也一再的提到念死无常的重要性。然后在讲到念死无常的时候，提到决定会死，然后死无定期。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说我什么时候会死。这点我们谁都说不准，所以 当我们如果平时没有准备足够的善业，届时再多的亲友，对我们来讲帮助是微乎其微的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哦，我们帮亡者去诵经啊，帮亡者助念啊，这些没有用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说靠别人不如靠自己，最主要还是自己的修持。平时都没有在意念善法，在往生的时候真的能够容易的意念善法吗？往生的当下，很多人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，或者处于一种对于亲友或对于财物的贪爱，或者是处于一种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这样的一种担忧，或者是对于今生所做的事情产生很多的悔恨或者是不满足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容易修持正法吗？很难。如果平时你没有习惯的话，非常困难。有听过一些遇到不是，比如说遇到车祸或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。在生命已经到非常危险的那个状态，他才发现到那个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恐惧、不甘心。要真的能够现起善法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平时没有去准备的话，那周围可能很多人在提醒我们要去修持善法，这时候都不一定有帮助。当然总比没有好嘛，但是最主要还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平时有在修持的话，当别人一提醒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安住正念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去修持正法，马上就可以升起善心。如果要让一个平时都不怎么去修持善心，不怎么去思维菩提心空性，或者说平时都不去思维皈依的人，让他哦，你在临终的时候赶快去思维皈依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很困难。所以在往生前，我们就应该要去做准备。那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面临死亡，所以我现在就必须开始去做准备。所以这边提到，若没有准备善业，再多亲友也无法帮助我们。当我们陷入一种很恐慌，比如说，有可能很多的事情全部都，接踵而至，然后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处理，然后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，这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办，该怎么办才好，一直在那边烦恼，可能旁边的人给你一些建议，你也不一定听得进去，你那时候就会一直非常的心烦。如果我们临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呢，就可以知道说，旁边的人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有限的。接下来，因忧眼红肿，面颊泪双垂，亲友已绝望，无见阎魔使，意醉怀忧苦，闻声俱堕狱，狂乱会复生，届时复何如？临死时，亲朋好友认定我们没有希望了，自己也觉得呼吸困难，在今生未如理修行善法，又造了一些无益的恶业，回想这些感到十分恐惧，随着业力看到狱卒时，又让我们更加害怕。在这个地方，圣者就告诉了我们说， 当我们临终的时候，其实这一段应该要搭配着像《道次第》里面提到的修习死相。这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今天我们要面临死亡，可能有很多种因缘会让我们死亡，可能因为生病，可能因为，一些意外，也有可能你就是躺着睡着了，在睡梦中离去，也有可能，都有可能。可是，在死亡尚未面临之前，我们先试想一下，我们死亡的状态是什么？我们临终的时候，我们去想我们临终的时候的那个状态。医生告诉我们说，哦，已经差不多了，该准备了。自己也觉得身体很不舒服，力不从心。旁边的人也都看起来非常的绝望、沮丧。我们先想想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心里会想什么？大家花1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想一想，这时候我们心里会想什么？当然，也不一定是我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你也可以试想其他的情况。总之，我们设想一个临终的一个情况，那这时候观察，如果现在我面临这样的情况，心里会想什么？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呢，会觉得说很绝望；有些人会觉得很迷茫；有些人会觉得说啊，我为什么过去没有好好行善？有些人会觉得哦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有各式各样的想法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再继续的去回忆起，哦，过去我们做了些什么。想到啊，因为在座的我们都是学习佛法的人，对于前后世、业因果应该都有一定的这样的信心，所以，那我们来世呢，该怎么办？会去哪里呢？这时候开始，通常很多的人，应该说一般人。到这个时候，可能才会开始去注重来世吧。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么的繁忙，脚步非常的快，我们很难去看到后事，我们都专注当下。可是当真的要前往来世的时候，会发现。我还没准备好，或者说，我还没有开始准备，所以这个时候，由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会很害怕。 那有些人回想说啊，我过去造了这些恶业，还没有忏悔呢。哦，该做的这些事还没做呢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害怕，乃至解之劫苦现前，然后开始现起一些幻象，我们会更加的恐惧。所以这些思维，这些并不是说让我们去恐惧死亡，而是让我们去断除懈怠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现在就必须要去准备，纵使我们不往非常高深的角度去想，为了我们来世的利益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准备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就像前面说的，我们决定会死亡，可是死亡什么时候会到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要开始准备。我们常常会有，可能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我们实际上其实并不会这么想，并不会这么认为。所以在像《掌中解脱》里面提到修习死相，修习死相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准备，去意念我们哦，在临终的时候，就像刚刚所说，我们会现起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的心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，去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准备好了。所以这不是一种恐吓，这只是让我们提前去准备。这对我们来讲，对现在来说，对来世来说，都是有极大帮助的。当我们想到死亡，当我们想到来世，我们自然而然会去思考业果的道理。去思考业果之后，我们就会注意当下，我们所做的是否是善业，我们做的是否是正法。好，接下来。此时所怀惧，犹如待宰鱼；何况习罪瘾，难忍地狱火。如因触肺水，灼伤及刺痛，以造欲业者，云何复逍遥？不勤而记得，娇弱贫怨生，贫怨苦，必死犹似仙，定受众苦煎。依此人生法，能渡大苦海；此法难复得，愚者勿贪缅。第十三、十四句说，懈怠的对治力，想获得果报，却不愿努力，这种强烈贪求果报，又无法修学忍辱者，除了抱怨，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地。啊，这边提到。当我们死亡的时候，前面举了譬喻是，就像牛见到屠夫一样绝望，或者这边提到的就像待宰的鱼一样，非常的绝望。然后，如果我们造作了将要投身于地狱的业。投身于地狱之后，我们会受尽无量的痛苦。这个时候有什么安乐可言呢？如果这边就提到了，想获得果报，却不愿努力，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安乐，我们想要来世生于善趣。我们想要，乃至有些人希求生于净土，这都非常好。可是，我们有没有去造作往生善趣、往生净土的这样的因呢？有些人觉得说， 我临终的时候再好好的念阿弥陀佛，或者我请我周围的人帮我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可不可以啊？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前面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努力去累积这样的因，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好好的去观察，诶，我是否造作了往生善趣，是否造作往生净土的因？我造作了吗？如果我们只想要得到这个果报，但是我们不想努力的话，能够得到吗？比如说，我们今天就说，哦，我想吃饭，我肚子饿了，想吃饭，但是我不去煮饭，或者说我不去买食物，我能饱吗？我就是坐在这边，没有办法饱足嘛。所以你一定要做什么？你一定要去煮饭，你或者是去买食物，你才能饱。同样的，我们想要获得善趣，或者是净土等等来世的安乐，或者就近的安乐，想要成佛，我们就必须要去累积起因。如果我们没有去累积这个因的话，那我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果。然后这边提到，这种贪求、强烈贪求果报，又无法修学忍辱者，因为十三计里面提到的内容，也就是我们想要得到安乐的果报，但我们不想要付出中间的这些辛苦。因为这些辛苦，我们无法忍受，所以无法修学忍辱者，除了抱怨以外，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个果报。所以前面讲到了忍辱，忍辱不仅是说哦，怨敌来伤害我的这种，我们必须安忍。还有什么？我们修行当中遇到的很多困难，我们都要去克服。所以，一个菩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转恶缘为盗用，这点非常的重要。看你怎么去面对所谓的困难，它是否成为你的障碍，关大于你怎么想。有些所谓的障碍，反而成为我们修道的助缘。那最后第十四计提到，依此人生法能渡大苦海，此法难复得，愚者勿贪缅。我们现在获得的这个人生，能够带领我们渡越恶趣还有轮回这样的苦海，也可以带领无量的有情脱离大苦海，而这样的一个所依生。失去了之后，什么时候能够再得到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，现在不是我们懈怠的时候啊，我们并没有借口去懈怠。接下来，弃舍胜法喜，无边欢乐因，何故汝烦喜，散掉等苦因。第十五句说，对治懈怠的说法，了解菩提心空正见的功德后，就不要再贪着无意义的世间欲。当我们真的去了解正法，它的功德，它可以带给我们的利益之后，那我们就不应该再去贪着无意义的事情， 我们现在会觉得说，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比学习佛法还要重要。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实的、真正的看到佛法对我们的帮助。确实不容易，因为就像刚刚所说的，我们通常只看着眼前。但是如果我们向后看的话，从来世的角度，从要获得究竟安乐的角度，佛法是最重要的，修持佛法是最重要的。当然也不是说，那我现在马上把这些所有的事情放下，我专一的修持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平常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，照顾家庭还是要的。工作还是要，可是我们可以把佛法的内容运用在生活当中。佛法不是说你一定要坐在一个垫子上打坐，你才能够修持。那你的行住坐卧都可以去修持。特别是什么？菩提心、空性正见，我们都听过它的很多的利益。入行论的第一品里面讲到了菩提心的利益，后面第九品也会讲到空性正见的利益。我们听了这么多他的功德利益，我们知道哦，他对我很好。我们也听了很多菩提心、空性正见的教授。说实在，在座的诸位应该都听过很多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升起菩提心、空性正见，或者说升起也不是这么容易，但是我们可以在每天每天生活当中去练习。那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嗜好啊，或者是比如说喜欢出去玩呐，或者是怎么样，要马上断除也不容易。那有的时候也确实需要有一些。休息或者是放松，没错。那我们应该把这些都把它转换成哦，那我可以在修习正法之上能够更努力的一个因，而不是散乱之因。那慢慢去减少啊，所谓无意义的这些事情，也不能说马上的断除嘛，对我们来说要马上断除非常的困难，慢慢慢慢的去减少。好，接下来，勿却集资粮，习定令主令自主，自他平等观，勤修自他患。第十六句说，针对第三种懈怠的对治力，集资进账，在以正知正念使自己的内心原善法。这里的善法是指自他相换。那这边提到了第三种的懈怠，也就是怯懦的这样的一个懈怠。那怯懦的这种懈怠，也就是哦，我可以吗？我做得到吗？我应该做不到吧？等等的这样的心，这样的心对我们修法上面是没有帮助的。乃至会成为非常大的障碍，所以我们要断除这样的一个障碍。这时候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积资进账。有很多时候升起这样的心，是因为过去的恶业障碍住，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去修法，去积极资粮。尽职追账，并且让我们的心能够没有怯懦，然后恒时以正知正念专注的修持，让我们的身心得到自主。得到自主之后，接下来呢，要修持善法。那这边善法是什么呢？自他相换。 那自他相关的内容在后面第八品的时候会讲到，所以这边提到专注要修持的专修的是什么呢？自他相关。第八品虽然提到的是禅定的内容，但是它很多部分在讲自他相关，它主要专注修持的是什么呢？自他相关。啊，那这个我们后面再学习。接下来，不因自退却，为我不能觉如来实语者，说此真实言。所有文盲风，如是诸重趋，若发精进力，贤正无上觉。况我身为人，明辨利与害，行持若不废，何故不正觉？第十七句说到，佛陀为了让我们深信自己有成佛的能力，而说了真谛语。蚂蚁等都有为名为知的体性，这就是成就一切骗智的基础。身在人道，透过善知识，了解所取所舍，绝对有成佛的能力。这边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佛陀告诉我们什么？微小的这些蚂蚁、这些动物，他们的心中都有如来藏，都能够，如果他们真的去努力的话，一定能够成佛。那这一点从哪？这在哪里说的呢？在《妙谛请问经》里面提到，菩萨应当如此学，随学若狮、虎、犬、狼、鸠、鹤、乌鸦、猫头鹰、虫、蜂、文盲，悉能成就无上菩提。况我为人，故众命为，亦应发起精进而求菩提。在《妙谛请问经》里面有提到，另外《宝云经》里面也有如是的宣说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时候不应该想说，哦，只有立根者他们发起精进才可以成佛，不是。这些动物他们也能够成佛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呢？我们已经现在具备了暇满人生，止欲了善知识，止欲了正法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修行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佛呢？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能成佛呢？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理由说，我无法成佛。或者说，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，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说，有没有我不能成佛的理由？有没有一个我不能成佛的这样的理由？这个让大家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。接下来，若言我部位，须舍手足等，是昧轻与重，愚者徒自谓，无量俱止劫，千帆受割劫，次烧复分解，今犹未证觉。吾今修菩提，此苦有限期，如未除复期，暂受寥割苦。菩提心是说，修六度成就果位，最快速是三大阿僧祇劫。听到三大阿僧祇劫，就有点灰心，会有沮丧的懈怠。既然升起了菩提心，为利益一切有情而成就无上菩提，内心的那种满足感会让自己无比快乐，又何必在乎三大阿僧祇劫呢？如果不刻意修学善法，以原有的方式追求离苦得乐，将来一定也是轮回，痛苦也是永无止境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发起心力， 把痛苦从根本截断。第二十二句说，如同开刀把部分坏掉的肠胃割除就能健康。修学菩提心虽然会有种种苦行，可是这个苦行是有期限的，为了利益一切有情，接受这种痛苦也是值得的。这边提到说，有些人害怕的是什么？菩萨行里面要去施舍手足头等等，这些难行并非我能够行持的。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，要花三大僧期间去修持菩萨行，好久，我无法忍受。有些人听到就会觉得灰心，就会觉得我做不到，这不是我能做的事情。可是，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立誓了，为了一切有情，我要愿意行持菩萨行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友情，我要去行持菩萨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菩提心、菩萨行才是真正对自他有利益的事情，能够让我们自他能够真正离苦得乐。除此之外，这边提到以原有的方式追求离苦得乐，将来一定也是轮回，痛苦也是永无止境。如果我们不修持菩提心、菩萨行，我们就不会痛苦吗？你说啊，菩萨行好难，菩提心好难，修学的过程当中要领受这么多的痛苦。你不修就不会痛苦吗？根本文里面提到，无量俱止劫，千帆受割劫，次烧复分劫。无量劫当中，我们一定有堕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去领受这些痛苦，一定有过。如果我们不去修菩提心，不去成就佛果，将来我们还会再领受这样的痛苦，你要吗？应该不会有人想要嘛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要断除这个苦。虽然说修持去断这个苦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辛苦，但是比起说无穷无尽的苦来说，这样的苦它是有期限的。就是当你真的如理的修持成佛了，就不会有这个痛苦。但是你不去修持的话，那接下来你会一直一直去领受痛苦，这个痛苦会一直一直延续下去。就像我们有些人可能身体里面，比如说有些部位坏死了，或者是长肿瘤了，如果你放着的话，你的身体只会越来越糟糕。所以呢，虽然开刀切除它，做一些治疗，可能会痛，可能会需要吃药等等，会很不舒服，可是把它切除了，干净了，或者是治疗好了，你就不会再痛苦了。同样的，我们现在修持菩提心，确实修持菩萨行确实会有一些辛苦，可是 是为了让我们不要长久的领受痛苦，也是为了让友情不要长久的领受痛苦，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。为什么不欢喜呢？所以圣者说道，为了利益一切友情，接受这种痛苦也是值得的。阿底峡尊者说过，纵使如日月般的菩提心，纵使需要经历无量劫才能够升起，我也不会有退却，我也会去希求，因为它太珍贵。太珍贵的意思是什么？它能够断除自他的所有痛苦。然后接下来，一皆以小苦疗治令病除，为灭众苦故，当忍修行苦。凡常此疗法，一往不轻用，巧施还妙方，疗治众恶疾。像医生为我们开刀治疗，我们会忍受痛苦。同样的，虽然有种种苦行，也值得我们忍耐。佛陀所说的教法，是让我们的内心拥有力量。温和的接受教法，而不是痛苦的接受。啊，这边提到，医生他会给予我们治疗，我们身受病，他会给予我们治疗。然后有种种的苦行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印度教啊等等，他们有很多所谓的苦行。拿去透过这样的苦行，他们希望能够达到一种他们所谓的解脱也好，或者是那特别的成就。可是佛陀并不是，佛陀的教法并不是如此。佛陀的教法是告诉我们说，哦，对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，那去给予不同的教法，而且并不是叫你去苦行。佛陀有很多的善巧方便，有非常多的善，佛陀透过非常多的善巧方便，去让我们，应该说开示，对我们开示对治法，而不是一味的叫我们去苦行。佛出一。先一行，蔡叔等布施，习此为师矣。见能吃己肉，一旦觉自身卑微如蔡叔，尔时舍身肉，与彼有何难？佛陀说，先从布施蔬菜、水果等小地方做起。有一天，悲心到达一定水准，再布施自己的眼睛、手足。你觉得布施手足像布施水果般简单时，再布施。这样修学又有什么困难呢？当菩提心十分坚定，加上空性空正见的力量，见世间如同幻化，又有禅定，就能够安稳的走上去，不会有任何困难。又何必畏惧三大阿僧祇劫如此长的时间呢？所以，就像佛陀所说的。佛陀有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要把眼睛布施给别人吗？把我们的手布施给别人吗？没有嘛。佛陀告诉我们什么？先从小东西开始去做布施，像蔬菜啊、水果等等，看起来哦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些东西开始慢慢的布施。当我们的心力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那再去布施自己的身体，这时候有坚固的菩提心，有空性正见，有禅定等这些功德，你不会这么的执着你的肉体。所以这时候你去布施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你不会有太大的痛苦。当你看到友情感到欢喜安乐的时候，你又能感到强大的安乐。如此有什么困难的呢？如此又何必去畏惧三大阿僧祇劫的痛苦呢？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心力也会越来越增长，我们也会越来越进步。我们不会一直都像现在这样子。如果真的有如实修行的话，到时候的心力绝对跟现在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也没什么好畏惧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，上到第26季的这里。啊，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做回向。在回向前，那就像刚刚所说的，我们可以多去思维这个休息四项的内容。四并不是一种不吉祥，而是要督促我们去学习。去修法，另外一个是有没有一个我没办法成佛的理由，把这个理由找出来，真的有这样的理由吗？那好，那我们就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，那希望这样的一个内容能够对大家有帮助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那我们再念仁波切的再来愿文：天中天尊圣岛日清游，真实诸佛文殊宗喀巴，假曹客主大慈法王等。父子传承诸尊齐家时，执持善慧教法无伦比，稀有发心幻化之铠甲，复尊尊贵弘化诸方户，无比至尊上师成其请，或因灭众蛮行而疲厌，汝身初分庄严虽收摄，真上悲悯列者随意念。能人化身愿能不间断，佛教总体特别黄茂派，第二圣者教法大珍宝，讲说修持之轮皆圆满，圣化日轮自在愿再来，文殊护主上师所嘱咐，速就具得六臂护主尊，阎魔法王等诸俱士众。守护事业，愿无懈承办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。
感恩。